现在我请弟兄姐妹闭上眼睛，那我们借着歌声与旋律，那我们用心与神对话。发现自己对你的渴慕不足，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遵行你的旨意，也愿我们的敬拜不只是表面的虔诚，而是努力追求内在丰盛的敬拜生命。我们这样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将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语啊，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今天从第十六节念到第四十节，我觉得应该要念到第四十一节，所以我会念到第四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来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的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做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大卫那圣洁可靠的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以称义。所以你们又要小心，免得先知上所说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大家平安。感谢神让今天我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一起敬拜。今天是我很多的第一次集合在一起。我是第一次到太平境教会来讲道。虽然我曾经在神学院念书念三年，但从来没有机会到太平境来做礼拜，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我派来这里。那今天我是第一次，自从我开始讲道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被指定经节、被指定题目的一个讲道。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说，没有想到太平境教会的华语礼拜组织这么好啊，连经节跟讲道题目跟经节要讲到的题目跟里面的大纲都帮我列好了，这是我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我也觉得我们蛮有勇气的。为什么？找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来讲道。他说，有人说神学家要怎样定义一个神学家？他说，神学家很简单的定义就是说，要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讲得很复杂，然后设法让所有的人都听不懂。所以，因为警示长老找我的时候，他害怕我这样子，所以就我刚坐在那边的时候，他还来跟我讲，跟你讲。我们花一礼拜讲到只有20分钟，再长下去大家不听了，所以我今天我要尽量把我的讲到缩在20分钟里面，那我尽量让大家听得懂。每次我要出去演讲，我要去讲到的时候，我太太一定会问我，你不要讲太多，人家会听不懂。我说我尽量，她问我说，你是尽量让人家听不懂，还是尽量让人家听得懂？我说我尽量。那今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第十三章，其实《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三章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章，因为从这一章开始出现了《使徒行传》当中的第二个男主角，叫做保罗。这个保罗他一出现了以后，他开始渐渐取代前面那个男主角叫做彼得。从这个地方开始，到了第十五章之后，几乎彼得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从第十三章开始受到安提阿教会的差派，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展开了他们第一次的传道的旅程啊。这按照圣经的记载说，他们经过了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也就是地中海的火药库啊，土耳其的后裔跟希腊的后裔在那个地方各占了一半，所以他们有一点像台湾现在目前的情况，蓝绿各占一半，谁都讨不到便宜这个样子。他们经过那个地方，然后就往小亚细亚的方向走，就是今天土耳其的方向，往北土耳其的方向走，就来到比西底这个地方，也到了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就进到会堂跟大家一起敬拜，跟会堂一起敬拜，念完了圣经以后，保罗就开始起来讲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所以今天大家来做礼拜，可以说一举两得啊，一举两得，因为你们今天来听了两篇讲道篇，第一篇是保罗讲的，第二篇是梁牧师讲的哈。保罗讲的你就不要记太多了，我今天讲的你记多一点就无所谓哈。那他就开始了他的讲道篇。他的讲道篇他到底念了哪一些经文我们不清楚，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讲道篇，也是保罗他的第一篇讲道篇，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保罗讲了这一篇讲道篇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他从历史开始说起。谁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犹太人还有敬畏上帝的人啊。你在使徒行传当中会看到敬畏上帝的人这样子的一个词句，他敬畏上帝的人不是说啊，我只要敬畏上帝就叫做敬畏上帝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敬畏上帝的人是一个在当时候的会堂当中所接纳的外邦人，他们非常的渴慕犹太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非常的敬佩犹太人他们那一种非常具有高的道德标准的律法，所以他们很喜欢犹太的宗教信仰，所以他们参与到犹太的会堂的活动里面，每一个安息日他们也去参加聚会，他们甚至守摩西的律法，除了一样就是还没有受割礼，还没有受割礼。这样子的人在当时候的会堂被称为敬畏上帝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被接纳，完全的接纳进入到犹太的社群当中，但是这些人是被称为敬畏上帝的人，是因为他们完全几乎完全除了割礼之外，几乎完全守犹太人的律法啊，跟他们讲这些道。所以这些敬畏上帝的人基本上他们也是熟悉我们今天所念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希伯来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基本上他们是了解而且熟悉的。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讲犹太人的历史，跟他们讲以色列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从出埃及开始讲起，就讲说出埃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当奴隶的时候，上帝拯救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上帝照顾他们，他用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字眼叫容忍他们40年啊。接下来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450年的当中，上帝在每一次当他们遇到敌人欺负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受到压迫的时候，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士师记我们念的话，我们都几乎从每一个故事当中都可以看到同样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当有人来欺负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哀求上帝，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压迫。之后呢，日子过了以后，他们就逐渐又忘记了上帝，又忘记了上帝之后，他又有敌人来侵犯他们，他们又开始求教上帝的名，这样如此的循环，经过450年，你会发现到说这样子的故事有一点荒谬，有一点荒谬，但是这是他们所认同的一个故事。那450年士师的年代之后，他们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威胁，这个威胁是来自一个会用铁的民族啊。你说用铁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现在还会用钢，我们还有中国炼钢厂，我们还会用钢，了不起，在那个时候会用铁的人很少，那是一种专利的技术，那种专利的技术，那是一种没有人可以学会的技术，只有非利士人，所以他们会用铁。 以至于他们的战车可以直接上到山去，他们所使用的铁器可以打败所有的武器，因为当时他们大部分的人是用铜。所以你以前看武侠小说说削铁如泥哈，其实是当铜碰到铁的时候，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你会发现到时候他们遇到更大的敌人，更强壮的敌人，武器更精良的敌人，他们的 know how 是更好的一群文明更高的一群人。他们碰到这一群人的时候，原来的士师几乎没有办法敌对这种需要常常有机动性的战争，所以就开始要求要一个王。上帝设立了一个扫罗来组织一个比较常备的军队。到后来扫罗离弃上帝之后，上帝又另外设立了大卫来当他们的王。后来大卫这样子的王国就常常在以色列当中变成了一个符号，大卫的王国就变成一个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最强盛的一个年代的一个符号。也就是说，上帝通过一个英明的王来让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得到荣耀，得到繁荣，这样子的一个景象，他们称为大卫的王国，还是说大卫的位置王位，这样子的一个记号。保罗从大卫直接就跳到耶稣，从上帝在历史当中拯救百姓，在痛苦的时候，百姓在受到压迫的时候，上帝就伸出手拯救，这样子的历史来第一次印证，告诉这些听众说，上帝在历史当中所施行的拯救，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一个基础。我们了解这样子的故事，我们听见这样子的故事，我们常常在重述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信上帝必然在他的百姓受痛苦的时候伸出他的手，还是说设立一个英雄人物，还是说设立一个王来拯救他们离开这样子的痛苦。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拯救。那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拯救，他没有再做太多的叙述，直接就跳到基督耶稣，就跳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要来叙述上帝的拯救。他说从这个地方来，他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兴起了另外一个人，耶稣要来拯救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耶稣一来的时候，却被他自己的百姓所拒绝。即便这些人他熟读经书，即便这些人他认识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他所不认识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当中所要施行的大能，所以他们拒绝耶稣，他们设法让耶稣从人间蒸发。他们企图，还说他们用尽办法，虽然他不需要去担负这样子的一个罪，但是他们却借着比拉多的手把耶稣杀害。可是问题，上帝的拯救并没有因为人的拒绝而结束。保罗继续说，但是上帝让耶稣复活，复活之后有很多人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不止这些人可以做见证，当我们经历了耶稣复活之后，我们重新又回到旧约的圣经看的时候，再重新念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一切当中早就预定在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语里面。这是保罗告诉他的听众这样子，所以他开始引经据典，告诉他们诗篇第二篇你会找到证据，在诗篇当中你会找到证据，在以赛亚当中你会找到证据。他们那时候的先知就早已经预言耶稣要遇到上帝所差派的这个救主，要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上帝必然不让人的邪恶所打败，上帝必然会使用人的邪恶成就他另外一种的拯救事工。他说我们就是领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人，我们就是领受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人，我们要把这样子的道理传扬出去，分享给你们，
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按照我们这样子的想法，按照我们这样子的经历来看待整个事件的时候，来看待历史的时候，来看待耶稣被杀害的时候，来看待耶稣所有这些见证人所见证的耶稣复活的事件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原来就是上帝的作为。保罗最后用一句话做结论，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相信？不相信的话，嘿，先知的话，所有审判的结局就会在你们身上应验。这是保罗的讲道篇。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保罗的讲道篇针对的是犹太人，还有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犹太人的请举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上帝的拯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确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当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拯救之道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上帝拯救之道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欣赏犹太人他们在历史当中讲故事，在讲述上帝如何拯救他们祖先的故事。就血缘来说，就历史的渊源来说，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事情跟我们丝毫不相干。但是当你开始去想，开始去思考耶稣上帝为了人类，而是不是只有为了犹太这个族群预备了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是上帝在人的邪恶当中仍然屹立不摇的一条道路，是人在用邪恶的心来面对上帝的慈悲的时候，上帝的慈悲战胜人的邪恶的一条道路，是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是上帝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向人证明说，你也可以这样子做的一条道路。当你去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你去领受这一点的时候，当你去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旧约里面所有犹太人他们在讲述他们祖先的故事，他们所经历的出埃及的故事，他们所经历旷野漂流的故事，他们所进入迦南地经历世事的故事，他们所在讲述大卫的兴起，讲述所罗门王的辉煌，讲述众王开始背离上帝，讲述上帝让巴比伦国来灭亡他，来灭掉他们的犹太王国的时候，讲述他们如何回归，讲述上帝怎样帮助他们重建整个耶路撒冷，我们会发现原来上帝早在犹太人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当中向人类启示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上帝从来不把人撇下。我们常常会觉得世界怎么这么乱，是不是上帝造好了世界之后就把整个世界放在那个地方让它自生自灭？那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事件告诉我们，上帝从来不在人的历史当中撇下人任何的一个时刻，他不断的兴起他的先知来告诉人们啊，做错了，你们要赶快回到上帝的道路来。他不断的兴起这些民族的英雄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上帝从来没有撇下你们，当你们求告他的名的时候，他就伸出他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你们。这些事情只有在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只有在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为人所拯为人类的拯救所预备的道路之后，你再重新回去看的时候，它才会产生意义，它才会产生意义。那除了这样子在经文当中所诠释出来的意义之外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发现太平间教会是一个台语说叫我好奇的教会，也是背负着历史包袱的教会。但是就在一念之间，你到底把这些历史当作是包袱，还是当作上帝给你们信仰的资产？其实全台湾没有几个教会像太平间教会这样子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述。几乎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台湾接受福音的历史。太平间教会的祖先经历了上帝什么样子的拯救？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多少人可以如数家珍的把我们太平间教会140年的历史来讲述，但至少选一两个故事来讲嘛。我们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说，除非你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或者这些故事完全没有意义。这就是这边讲到边保罗这边讲到边所在讲述的一个重点。这些由耶路撒冷城的居民，这些宗教的领袖，为什么没有办法从同样保罗听，他们跟保罗听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从保罗的故事当中来体验上帝奇妙的作为？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听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们仍然不肯相信。是因为他们不认定这样子的作为，自我牺牲的作为是一个好的作为，他们不认定耶稣基督这一种要更新的意念是一种值得跟随的意念，所以他们拒绝他。可是上帝在他们拒绝当中仍旧为他们开了一条活路，这一条活路就是让死去的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复活。可是保罗在这里所对所有的犹太人跟敬畏上帝的人所提出的挑战在哪里？你愿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上帝所预备拯救的道路？如果连上帝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拒绝了，但是你是拒绝当中上帝仍开了一条活路让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一条道路你都还不肯相信的话，那旧约，对不起，旧约先知里面所列举的这些审判都要临到你的身上。也就是说，那你跟上帝的拯救是没有任何瓜葛的，跟上帝的拯救你是无份于上帝的拯救。同样的，在台湾从福音借着宣教师来到台湾传入台湾之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承载了一个140年之久的故事。太平间教会承载了140年之久的故事。哦，时间到了。哦，不是啊，我以为我们这么有组织，嘿，还有一个事实，牧师讲的太久啊，你让我有点想到昨天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竟然用那一首诗歌在提醒人家说你时间到了。昨天有没有看那个节目？没有，他用那一首哈利路亚告诉你说你时间到了，不要再讲了，赶快下来。刚讲到哪里？我们所承载的历史，其实这不是包袱，而是一个资产。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去亲身体验耶稣复活的力量。 耶稣的复活从来没有人可以证明，没有人可以证明。在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科学训练的观念之下，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讲证明，我们证明这是科学的字眼，所谓的证明就是这样，就这个事件还说这样子的作为可以一再重复的，才是可以被证明的，否则我们会用一个叫做巧合来解释这样子的事件。也就是说，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讲，就是你必须要在实验室能够重复让它发生的一个元素 A 跟元素 B 放进去，必定会产生元素 C， 这是叫做证明。但是问题是，耶稣的复活在人的历史当中就只有那么一次，我们除了有一些见证的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没有人可以证明耶稣复活。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复活的过程是怎样。你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都是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从来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耶稣怎样复活。对这个受过现代训练的一个人，他在意的是除了什么事情发生之外，他在意的是如何的发生。但是这却是一个没有办法证明的主题。但是有很多人开始做这样子的见证。见证是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见证这个字眼其实就是殉道的字眼，完全一样。见证到最高点就是殉道，其实是一样的字眼。也就是说，你可以用生命来担保的，你可以用生命来告诉人家说这是真的，这是见证。见证，也就是说，耶稣复活除了用见证的方法之外，在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办法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耶稣的复活。那我们怎样了解见证？怎么样了解见证？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了解见证。你们常常在电视上啊、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美容手术的广告，塑身的广告，有没有？还是说吃卖某一种药的广告，对不对？一定有两张照片吧，一张叫做什么使用前，一张叫做使用后，对不对？还是说手术前手术后嘛，对不对？我常常在突发奇想说，如果有一天编辑发生了一个错误，把两张照片对掉了，你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没有人要买，对不对？没有人要买你的东西，没有人要去你那边做手术。为什么？原来手术前这么漂亮，手术后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见证。今天基督徒之所以能够传扬福音给所有的人，除了见证以外，其实没有其他的方式。你没有办法用圣经来证明任何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用神学的辩论让人家来信耶稣。所有的基督徒就只能用见证，我们是这个福音的见证。保罗这样子说，你看我，我们常常在讲，有一些教会里面推脱之词，我们都是罪人，教会是罪人团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要看我人，不要看人，要看谁？看耶稣啊，对不对？耶稣看得见吗？不要看我，我们是罪人而已，要把你的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一种推脱之词。保罗说，你看我，我就是复活的见证，我就是这个拯救之道的见证，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我就是这样活过来，我就是这样子改变的。所以当我们要叫人家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一件事情。有人开始在看时间了，是不是二十分钟到了？来想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要让人家成为什么样子的基督徒？首先我们就要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啊，今天很多人在讲，我很属灵，我灵性充满，被圣灵充满了，我有一个很好的经验。我常常提出一个挑战，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会不会闯红灯啊？信耶稣以后会不会让你不闯红灯啊？ 哎，你说魔术阿里蒙蒙这里是秘密啊？这跟属灵有什么关系啊？跟你讲，非常有关系。今天我发现台湾成为一个是非不分的一个社会，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一个是非道德标准的一个社会，在于人不守交通规则。你说的这么严重吗？的确这么严重。我们不把交通规则当成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我红灯碰到红灯，我停下来，没有绿灯之前我不走，这一点表示我尊重所有其他的人共同使用这一条道路的权利。这是一种你把人当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在路上走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你什么时候尊重过他们？你如果不尊重他们，光是叫他们来信耶稣有什么用？你以为你尊重所有的人，所以你才舍不得让这样的人不认识耶稣，我们才把福音传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观念，其实会让整个台湾的社会起死回生。端来基督徒怎样去做？我们就是这个拯救之道的见证。这个拯救之道是上帝要赦免人的道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要赦免人，怎样看得出来？人因为自己的理解不一样，没有办法体贴上帝的心意，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上帝让他复活，其实是在人的拒绝，人把这个门关上，上帝又重新把它打开，让所有相信的人可以进去，包括杀害耶稣的人。这是十字架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一个漂亮的十字架，而是上帝自我牺牲，告诉人说，即便你把门关上，我还是愿意把它打开，让你再住进来，恢复神的儿子的身份。我们就是这道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了我们得救的缘故，你牺牲了你的性命，而且是一种用一种非常羞辱的方式来牺牲。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人性软弱的时候，在不肯相信你的时候，在拒绝你的时候，仍旧为我们预备敞开了一个大门，随时欢迎我们进去。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也深深的觉得我们不配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唯有不断将这样子白白得来的恩典分享出去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才能报答你为我们人类的所做的牺牲。我们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尽职的见证者，为我们对你所领受的恩典来做见证，为了上帝为世人所准备的来做见证。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脚步，用我们的好的行为，来为这一条道路做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第一节跟第四节，圣诗279首。
心情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你们可以从这里平安的出去，为你们所领受的道，在你们所到的每个角落做见证，因为我已经将你们交托在我们主三位一体上帝的手。愿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上帝的慈悲、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